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生命记》第22章的前半。这一段经文呢，一共包括9条律例，如果大家数一数看的话，一共有9条。而我们从这段经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9条律例中，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的表明了神对于他的百姓，也就是与他立约的团体，对于他的百姓日常生活中应该有的适当的生活的行为，他关心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他不是只是关心某一些事，然后其他的事他觉得他不看重也不关心。其实他的百姓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我们生活行为的每一方面都是他所关心的。同时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也是显明了神的诫命所要求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他的百姓爱神并且爱邻舍。所以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说，最大的就是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是其次，也就是说爱神跟爱邻舍是分不开的，所以耶稣说其次，那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说律法和先知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换句话说，要明白神的话，要明白整个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整本这圣经基本的原则就可以用这两条命令来把它归纳。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对爱神和爱邻舍，神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是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很全面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能够去实践对神的爱以及对邻舍的爱，甚至还包括了照顾动物和鸟类。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9条律例当中包含了禁止的命令，可是也要求在特殊的情况下，神的百姓应当要做出正面的和主动的行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不可作恶，还要积极的去行善。所以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一书说，如果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这就是罪。但是雅各书第四章加上，如果知道善却不去行，这也是罪。所以我们所讲的圣经所启示的罪的定义，就是我们人以我们自己来取代了神，所以我们做事是以自私自我中心这样的一个动机行事为人。所以当我们转离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行事为人是遵行神的旨意。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他给我们定了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我们效法他，活出一个能够彰显神自己的品格的生活。所以不是律法本身不是只是说哪一些事情不可以做，虽然在十诫的后半我们看到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负面的方式来表达，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等等。但是我记得我们说过了，其实这个方式也隐含了正面的积极的去向人显出良善。所以今天这个律例我们看到是有负面的禁止，但是也要求神的百姓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应当主动的 而且是正面的去提供帮助。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部分是对于怎么样对待邻舍的一些律例，这是22章的1到4节以及第8节，这里有3条律例讲论关于应当怎么样对待邻舍。事实上22章的1到4节这里所讲的两方面两条的律例是已经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3章。在出埃及记第23章，也就是约书出埃及记20章是10条诫命，21章到23章是进一步神做了详细的对于这些诫命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或者说来详细的解释，做更清楚的解释。其中23章的4节说，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在那里，在出埃及记23章是讲到神的百姓对于他的仇敌应当尽的义务。那这里就讲到，你的仇敌如果牛驴如果走迷了路，你必须把它带回来交还给他的主人，也就是要帮助你的仇敌。同时如果你敌恨你的人他的驴被压在重驼之下，你要帮助他一起把这个重驼驴身上的这个重驼把它抬开，使这个驴子可以不受到这样的一个重压。那在出埃及记23章这样的两条律例，主要的原则是要求神的百姓不应当以恶报恶，你的仇敌恨你的人这是恶待你的人，但是神的百姓不应当以恶报恶，而是应当以善报恶，也就是说对于恶待你的人你应该善待他而不是恶待他，因为这样做正表现出神自己的品格。神对待罪人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刚刚说了，罪的基本定义就是人以自我来取代神，悖逆神。而对这样悖逆的人类，神并不是就恶待我们，相反的，神仍然善待我们。所以这就是这个基本的原则，是耶稣后来在新约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其中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应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如果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出埃及记23章这个关于立约的百姓应当怎么样对待他们的仇敌，向他们仇敌所当尽的义务，不是以恶报恶，乃是效法他们的神以善来 对待作恶的人。当然我们要说明，这并不表示说神就忽略他的公义，乃是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活出像神一样的，对待罪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而把不义或者说审判和伸冤的权柄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要误会，很多时候教会讲要爱仇敌，我们就以为好像我们是不是就不伸张公义，不是的。因为审判和伸冤的权柄，也就是说报复的权柄，是神特有的权柄，所以我们不应当自己报复，乃是把它交给神。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向作恶的人施行审判和刑罚。好，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生命记这段经文，就把这个向仇敌所应当有的义务，把它扩大到是对所有神立约的百姓应当尽的义务。既然是扩大到所有，对所有神立约的百姓应当尽的义务，当然也就包括了对仇敌应当尽的义务。但是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很独特的是，在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三次重复你不可扬尾不见，假装看不见，你不可扬尾不见。所以在这里论到立约百姓论到神的百姓对所有整个立约团体当中的弟兄所应尽的义务时，特别针对一个我们人类自然的倾向。我们人类有一个什么自然的倾向呢？那就是我们不介入去提供帮助。我们中国人俗话说，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也就是说别管闲事。我们常常是害怕管闲事会惹祸上身，所以呢我们人类自然的一个倾向就是我们不介入，我们不去介入别人的事情，不介入去提供帮助。因此这里摩西三次的重复你不可以扬尾不见，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显然的需要，当你看到一个很显然的需要的时候，不可以把你自己的眼睛藏起来。所以这个扬尾不见直接翻译就是 Do not hide your eyes from the need， 不要把你的眼睛藏起来，或者说不可以把你自己藏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见一个显然的需要，神的百姓特别是对立约团体中的其他的弟兄有义务要去提供帮助，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表达针对我们人类一个自然的倾向来说明应当如何去向弟兄提出帮助，其实是充分指出了神的律法所具有的基本的精神。律法主要关心的不是非法的把别人遗失的东西据为己有，因为这里第一条律例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弟兄的牛或者羊走迷了路，也就是说遗失了，你不可以扬尾不见，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如果你弟兄住得离你很远，你就把它留在你家里，等到你弟兄回来寻找的时候你就还给他。所以呢你的弟兄无论 失落了什么，不管是牛，不管是驴，不管是任何的东西，你弟兄如果遗失了，你捡到了，你都要交还给他。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摩西的律例强调你不可以阳痿不见，不可以把你的眼睛藏起来。律法在这里主要所关心的还不是说你捡到别人的东西你不可以据为己有，这里关心的乃是身为立约团体的一份子，对于他的弟兄所应当肩负的责任。当然我也是要说明，并不表示说所以神的律法真正对于犯罪的行为不关心，只是说我们要了解整个律法的精神。我们刚刚说了是要神的百姓不是只是消极的不作恶，更是要积极的活出神的品格来。所以呢，这条诫命就强调在立约的团体中，一个人不应当不留意他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要求他做出一些正面的行动。在这种时候，他不应当把自己向他应当肩负的责任隐藏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在整个神百姓的团体当中，我们不应该不留意我们身边发生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各样的事情，或者我们身边发生的各种的事情，是要求我们来肩负这个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责任，要求我们做出正面的行动去帮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不应该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不应该把我们自己像这样所当肩负的责任隐藏起来。所以要求我们必须积极的主动的做出这种正面的帮助。那这里摩西所列出来的是两类的帮助，第一类的帮助是要把弟兄遗失的所有物把它交还给弟兄，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如果你弟兄的牛或驴走迷路，你看见了，要把这个遗失的牛和驴等等归还，或者说交还给你的弟兄。而且摩西扩大到不仅是牛和驴，你弟兄无论遗失什么东西，你都要把所遗失的东西交还给物主。换句话说，照顾邻舍遗失的所有物，这是神的百姓一个基本的义务。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弟兄所遗失的，他所拥有的东西，遗失的他所有的所拥有的东西。但是第二类的帮助呢，是第四节，你如果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在路上，不可阳痿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个牛或驴是背负很沉重的行李，我们晓得有时候牛是用来耕地，但是呢，有时候也是会像驴子被用来背负沉重的行李。一旦跌倒在路上，这个牲畜如果是跌倒在路上，是没有办法自己 站起来的。同时，如果这个牛主和驴子的主人要一个人来帮助他的牛或驴站起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里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必须对他的弟兄提供实际的帮助，因为他的弟兄目前正是遇见一个困难的情况，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必须对弟兄给予直接的帮助，要去跟他一起把这个驮着很沉重行李的跌倒的牛和驴扶起来。但是这也是不但是关心邻舍、照顾邻舍的一个命令，也是对动物的照顾，免得这个驮着沉重的行李的牛和驴被压在这个行李之下，压得太久就有可能会丧失他们的生命。所以不仅是对弟兄的照顾，也是对这个动物的一个照顾。这是我们看到关于怎么样来对待整个立约团体百姓中的弟兄姐妹的一条两条的律例。但是在第八节还有一条也是这方面的，关于怎么对待弟兄、对待邻舍的。第八条说，如果你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的家。我们晓得古代以色列的房屋屋顶是平的，同时经常被作为各种的使用，例如在屋顶上睡觉，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等等，我们就会看见，我会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又例如很多时候在屋顶上消遣或者娱乐，或者在屋顶上款待客人，或者在屋顶上工作，或者在屋顶上祷告等等。所以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扫罗和他的仆人去寻找他爸爸遗失的驴子，后来就到了先知撒母耳所住的城，他们就打算去找撒母耳，求问撒母耳他爸爸遗失的驴子在哪里。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找到撒母耳以后，撒母耳邀请他们吃献祭的食物，然后撒母耳和扫罗就在屋顶上谈话。到了第二天，撒母耳就大声喊叫说，对扫罗在屋顶上，撒母耳就对他大声喊叫说，起来，我好送你回去。所以显然谈完话，扫罗就在屋顶上，就睡在屋顶上。又例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因为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十二章先知拿单宣告神的审判，他既然在暗中做了这样子的淫乱跟谋杀罪，所以呢，神宣告神的刑罚，神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叫他的妃嫔与别人同寝。后来当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亚西多福建议亚沙龙要跟他爸爸 逃亡，但是却留下十位妃嫔在皇宫里面，来驻守在皇宫里面。因此有人建议说，亚沙龙跟他爸爸的妃嫔亲近，所以有人就在屋顶上搭了棚子，让亚沙龙可以亲近大卫的妃嫔。那么在新约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在 海边的一个约帕，约帕这个城这个城的削皮匠的家中。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上屋顶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的屋顶是平的，是可以作为各种的用途。由于屋顶经常被这样使用，所以这个诫命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在屋顶的四围建筑栏杆。这个命令是一个基本的安全的措施，免得有人从屋顶上跌下来，或者受伤，或者甚至会丧命，所以是可以来保护人的性命。因此这条诫命是讲论为邻舍必须要小心注意，在屋顶上必须建栏杆来保护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建栏杆，一旦有人从屋顶上掉下来，或者受伤，或者死亡，这里摩西说屋主就要担当流人血的罪，也就是屋主就要担当杀人的罪。所以这一条诫命反映出神对于我们人类生命的价值的看重，以及对于人类的生命应该提供保护这样的一个关心。换句话说，人类生命的价值以及应当被小心的保护，这是神所看重的。因此在这三条诫命当中，摩西说明了爱邻舍必须是在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呢是要包罗丰富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很多方面的，尽可能涵盖在生活的所有的各个层面，都能够照顾邻舍。当然我们看到不仅是照顾邻舍，也要照顾甚至是动物。好，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六节第七节另外一条律例，乃是讲论到对待神的创造，关于应当怎样来对待神的创造。这里说到第六节，你如果在路上遇见鸟窝，这个鸟窝呢，或者是在树上，或者是在地上，鸟窝里头有雏，有蛋，有母鸟伏在雏上，或者伏在蛋上，你不可以连母带雏一并取去，只要放母，只可以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其实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得益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这条律例基本上是关于怎么样来对待神的创造。根据生命记十四章和利未记第十一章所列出的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以色列人是被允许可以吃某些洁净的鸟，也就是说这个鸟类有一些洁净的鸟类是可以作为他们的食物。而这一条律例呢是生命记独有的，也就是说出埃及记利未记没有列这样的一条律例。但是因为在这里摩西的叙述是非常的简洁，所以实际上确实这条诫命所具有的意义不十分清楚，到底这条命令本身是具有什么意义，没有办法很确实的很清楚的，就是从 表面上来了解，但是呢最可能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明白为什么这条律例具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最可能的解释我们把它跟生命记第二十章关于出去打仗的诫命，其中最后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你如果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以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所以呢不可以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叫你来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是不结果子的树木，你可以把它砍伐，用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陷为止。所以我们把这里这条律例跟二十章十九节二十节关于果树的条例，也就是说如果长时间攻打一个城，这个果树可以提供食物，作为他们供应他们的食物，所以不可以随便的砍伐，除非你知道这个树是不结果子的，但是砍伐下来也是可以帮助你可以筑垒来攻打，一直到把这个城攻陷为止。所以我们如果把这里这条命令做一个比较，刚刚我已经提到了按照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条例，他们以色列人是被允许可以吃洁净的鸟类，所以很可能这是啊，我们根据刚刚生命记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可以做出一个推论，那就是这个律例呢是为了将来而保护这个食物的来源，因为这个母鸟是会下蛋，会这个蛋可以孵出雏鸟，所以他说可以取这个雏鸟和蛋，但是要放母鸟，所以就类似刚刚我们提到的二十章攻打城，这个结果子的果树呢你不可以砍伐，因为这个树上的果子可以供应他们的食物，所以这里很可能是为了考虑将来而保护这个食物的来源啊，食物的供应的来源啊，这个食物的供应也就是他们可以吃洁净的鸟，那么他们可能就在他这里说在偶然之间或者在树上或者在地上看到这样的一个鸟巢啊，所以当他们看到偶然之间看到有这样的鸟巢，里面有一只母鸟，有雏鸟，还有鸟蛋，那么如果是一般人类的反应很自然的就会把全部都拿走作为食物，把母鸟雏鸟鸟蛋全部都可以取走来作为食物，但是这条诫命说为了长城的益处来着想，就应当限制短程的贪得，为了长程的益处来着想，就应该限制短程的贪得，也就是说不应该全部连母鸟连雏鸟连蛋通通拿走来作为食物，只取雏鸟或者蛋，但是呢放母鸟，这样母鸟就能够继续有可能可以下蛋，可以孵出小鸟来供应人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就说最可能的解释是跟前面以上下文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律例最可能的解释，但是这个律例就显明神眷顾他的创造中最微不足道的，这鸟儿是神的创造中在圣经里面是一种箴言式的来表达是最微不足道的，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新约登山宝训耶稣论到我们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雀鸟贵重许多。换句话说，箴言式的这个雀飞鸟是作为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动物，神也眷顾，所以神眷顾他的创造中最微不足道的。他要求以色列不但要照顾邻舍的所有物，就是说邻舍他拥有的东西，也要照顾一切神的受造物。神的百姓必须尊重自然界是被神创造的，并且当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曾经吩咐亚当和夏娃，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所有的活物。所以神的百姓不但应当尊重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神甚至赋予神的百姓，赋予我们人类管理神的创造这个责任。因此这条律例和现代的保护环境和保护动物的法律是有某种的共同之处，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某种的共同之处。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有这些我们人类目前这一种的保护的行动的目的和动机，跟这里这条律例所提到的应当要照顾神一切的受造物，要尊重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有某种的共同的地方。当我们人类为了短程的贪得，或者为了需要，或者是为了贫穷的缘故，我们破坏了生态，那么就使得长程的可能性就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只管眼前，为了眼前短程的我们的贪得，或者甚至是我们有一些需要，为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就破坏了生态，这会使长程的可能性益处受到影响。例如大量的杀害任何种类的生物，就会导致这一类的生物数目严重的减少，至终就会绝种并且被消灭。所以呢，好多年前了，这个象牙的制品被禁止，不可以入境美国，我不知道别的国家哈。但是呢，为什么？因为要生产象牙的制品，就大量的杀害大象，因此导致非洲的大象已经面临绝种的危机。所以这就是为了眼前贪得，短程的贪得。但是又例如我们看到在美国，我们用大量的纸张、大量的手巾、大量的这个浴室的这种卫生纸，为了我们这个大量的消耗，这方面的需要，就大量的砍伐树木，因此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呢，现在的环保要回收这些废纸，来重新来使用这些废纸来造纸，来使得我们可以不至于要继续的大量的砍伐树木。我曾经在我们过去租用的教会，就是浴室的垃圾桶， 大概十几张的这个纸巾，就是一个脚被揪一点点就丢下去，就是有人洗完手要拉纸巾来洗手，一拉就拉了十几张，真的是十几张，然后用一点擦完就整个丢在垃圾桶。这就是我们人为了我们自私自利的这种使用，大量的消耗。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中午吃饭，我看很多时候大家一把抓三四张纸巾，然后呢可能就这样子一把就拿它用了，然后把它丢掉。我们要想到为了我们这样子的浪费需要砍伐多少的树木。所以这个环保其实是基督徒应该要尽心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了很多人类私己的益处破坏了这个生态，破坏了神的创造，为了短程的好处使得长程的益处受到影响。所以摩西说了，如果他们这样照顾一切神的创造，放母鸟，这样子母鸟可以继续的下蛋，孵出小鸟来供应人类的食物，这样的结果是你可以得着益处，日子得以长久，使神的百姓在食物供应的来源可以继续不断得到供应，他们可以得益处，所以他们的日子得以长久，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应许之地能够长久住在神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律例表明我们怎样对待其余的受造物，与我们自己的利益，与我们人类自己的利益和日子得以长久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怎样对待其余的受造物，跟他们自己的益处以及日子得以长久能够在这应许之地长久的居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二者的福利，神这些受造物的福利跟神百姓的福利其实是不可分的。所以这是关于怎么样来对待神的创造的律例。然后我们看在这九条律例中第三个类别，就是关于维持神的创造的定则，这个 order of creation， 神的创造的定则，维持这个定则的律例。所以第五节，妇女不可以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以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然后第九节和到第十一节，不可以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其实这里是说都要变成圣洁，意思就是说是要被分别出来，你就不可以拥有了。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好，这里我们看到主要这几个律例，这四条律例是有关维持神创造的定则。首先是关于性别的区分，神创造了男性跟女性，男人跟女人，男女的性别是有区别的，所以这里禁止女穿男装和男穿女装。女穿男装，男穿女装，这是 关于性别被反常，女性就该穿女装，男性就该穿男装，但是女穿男装，男穿女装，这是性别被反常。所以摩西律法禁止女穿男装，男穿女装，这个要求乃是要求神的百姓必须尊重神所赐给的创造的定则，性别的区分，种类的区分。神创造男性跟女性是不同的，是有别的。我们看男性跟女性生理上就有许多的不同，脑子的结构，身体的结构，各方面。而男性跟女性这个区分是不可以混淆的，所以这里规定不可以，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其实这个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原文其实是指向更大的范围，譬如说所有男人不只是衣服，男人一切所用的东西或者装饰，同样的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一切用品和装饰等等，也就是说必须持守神创造时候的定则。神造了男性和女性，男性女性是有区分的。而这里摩西提出一个理由，为什么禁止这种男穿女装，女穿男装呢？理由是他说，因为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这样的表达，就显明这样的行为，男穿女装，女穿男装这样的行为，是与某种形式的不道德和拜偶像有关，因为这是神所憎恶的。我们今天会觉得说这好像有什么严重，不，男人穿个女人的衣服，女人穿个男人的衣服，但这里摩西说这是神所憎恶的，这个表达其实就显明这样的行为是与某种形式的不道德和拜偶像有关。那是什么样的不道德行为还有拜偶像呢？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个可憎恶所说的是被神所憎恶的。同样的，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恶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换句话说，利未记十九章二十章论到同性恋的行为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想，如果你今天看有一些女的同性恋，他们结婚的时候扮演男的那一方的，他一定是穿男性的衣服，那么扮演女的那一方，他就可以穿很漂亮的婚纱。这个在古代，这也不是现代才有的，这样的邪恶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就是这是神所憎恶的。摩西提出这个理由本身是显明这种行为是跟某种的不道德行为有关。那么跟拜偶像有关，在生命记第七章，摩西禁止以色列人效法迦南人拜偶像。在七章二十五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要用火焚烧， 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所以拜偶像，偶像和偶像上面所包的金银等，意思就是说拜偶像本身是神所憎恶的。第十八章第十几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可憎恶的事你不可以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禁止把这个性别的区分做这种的混杂，但是不只是性别的区分，同时摩西也论到自然的区分。所以在第九节就讲到不可以把两样的种子撒在葡萄园里面。第十节说到不可以用牛和驴一起来耕地，也就是说这个恶不可以同时把牛跟驴套在一起来耕地。第十一节不可以用羊毛跟细麻这两种的材料混合织成布做衣服来穿。事实上这个诫命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就已经有提出来。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九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以叫你的牲畜和异类配合，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所以葡萄园就是种葡萄，但是如果你看过葡萄园，在美国你都可以看到葡萄园其实就是这个葡萄是一行一行的，这个葡萄树是一列一列的，所以呢在两列葡萄树中间不可以撒别的种子，不是葡萄的种子。那么另外呢，牛跟驴套在共同负轭来耕地也是不被允许的。还有就是不可以用两种材料来织布然后做衣服穿在身上。这些性别的区分和自然的区分的规定可能是反映两方面的神学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出来要维持神创造的定则所立下的区分，要维持神创造的定则所立下的区分。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的创造，我们会看到神创造一切的东西都是各从其类。神造田野的蔬菜和树木各从其类，神造包着核的果树各从其类，神造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各从其类，神造地上的爬虫昆虫和走兽牲畜各从其类，神造人类，他造了男人和女人，在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说我们神就造神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一切的创造，神造一切的东西都是各从其类， 因此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规定的区分必须被保持，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规定的区分必须被保持，所以不可以把你的牲畜跟异类来交配，这就是违背了神在创造所规定的区分，必须维持神的创造的完整无缺，使得一切都像神创造的时候一样，各从其类。因此，任何企图混杂创造的区分，都被看为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这些律例第一方面关于神学的真理的考量。第二方面是关于维持以色列民和周围列国之间的区分。以色列是神拣选，跟他们立约，他们是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他们和周围列国是拜偶像的，是有区别的，因此他们是圣洁的，他们的神，他们所拜的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他们也是圣洁的。所以这一些律例可能具有象征性的价值，作为以色列国跟列国之间是有区分的标记，也就是说这些律例可能是有一个象征的价值，来作为以色列和周围列国是有区分的一个标记。这是类似我们前面讲到生命记十四章、利未记十一章也是提到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完全不是为了健康，为了医学的考量。这些洁净跟不洁净食物的条例是神来制定的，什么样的食物，什么样的生这个动物或者鸟类或者鱼类是洁净的，什么样是不洁净的，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这个条例其实是为了要使以色列和周围那些在饮食上百无禁忌的列国之间被区别出来，也就是不断地提醒他们，他们和周围的列国是有分别的，食物是每天都要吃的，他们有这种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必须遵守，就使他们和其他列国是百无禁忌，什么都可以吃，是有区别的。事实上根据利未记十一章还有生命记十四章的规定，对于动物的规定，利未记十一章十一节到一到十一节有说什么样的动物是可以吃，什么样的动物是不可以吃呢？这里神说明了，凡是分蹄倒嚼的走兽你们可以吃，可是那些倒嚼或者分蹄，有一些只分蹄不倒嚼，有一些只倒嚼不分蹄，都不可以吃。所以按照这个规定，牛是洁净的，驴是不洁净的，不可以把牛跟驴一起用来耕种。所以这就是可能这一个律例本身是有具有这种象征的性质，象征的价值，并且呢根据一些考证，把不同的种子撒在果园，把不同的材料混合织布，在埃及中是有这样的做法。无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以色列都必须被提醒，他们不可以和异教徒混杂，他们必须被区分出来。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基督徒必须跟世人是有分别的，有区别的，必须 被区分出来。基督徒的生活跟世人的生活样式是不同的。最后在十二节列的第九方面的律例，是关于在衣坊衣服的外衣的边做穗子。所以十二节，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这个四围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是 four corner， 四角，这个外衣的四角。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的外衣白天是当一个好像 coat， 一个外套，晚上这个外衣脱下来就当被子当毯子来盖。那么要在外衣的四角做穗子，关于这个规定在民数记第十五章有更清楚的说明，并且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原因或者说理由是什么。在民数记第十五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衣服边做穗子，生命记就说明是在衣服的四个角，然后呢还要钉一根蓝色的细的带子。这个蓝的细带子为什么是选蓝色？因为蓝色是属于君王的颜色，在古代这个蓝色或紫色的布料是很昂贵的，因为这种染料是很昂贵的，所以呢只有有钱人才能够穿蓝色或紫色的袍子。那么那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启示录描述神宝座的房间，我们看这个蓝色是也是有跟神宝座房间有关联。所以钉一个，除了做穗子还钉一条蓝色的带子。我们看到耶稣是穿这样的衣服，因为曾经有患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看见耶稣，而他就挤过这个群众，挤到耶稣身边，因为他患十二年血漏，看尽了所有的医生，不得医治，反而更严重。他想说，他只要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他就能够得医治。这当然跟古代的一些迷信有关。事实上，他真的因为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得了医治，但是跟他们的迷信没有关系，因为不是这个衣裳穗子有医治的能力，而是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所以马可福音说，当他摸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耶稣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是耶稣医治了他。好，不过为什么要在衣裳边做穗子？这里说明是要作为一个提醒，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按自己的眼目心意行邪淫。行邪淫，这是圣经用淫乱的比喻来描述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当他的百姓背逆神，转去不遵行神的道，就是行邪淫，特别是去拜偶像。所以呢，这个衣裳穗子是要提醒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不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而是在生活当中行事为人都要按着神律法所给予他们的准则和规定来行事为人。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外衣白天是穿着当衣服，晚上是脱下来当被子盖。因此他们日日夜夜都可以被提醒，提醒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提醒他们不可以随从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必须要按神的律法来生活，来持守他们对神立约的忠诚。所以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他们必须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因此我们今天看这九条诫命，其实有很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了很重要的真理。首先第一个，这些诫命这些律例启示了神对于他立约的百姓要求他们两个基本的基本的可以说法则，就是必须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同时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直接说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神的诫命对他百姓爱神和爱邻舍的要求，从今天这些律例的规定可以看到，必须是在生活的全面，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所有都包含在内，来呈现他们对神的爱和对邻舍的爱。同时我们看到这里说不可以阳痿不见，而且要主动的做出正面的行动等等，而且是各种的帮助，而且是所有立约百姓每一个邻舍都要帮助，即使连仇敌都要帮助。所以这样在生活全面各方面爱神爱邻舍，必须是一个全新的 wholehearted 全新的，并且是包罗丰富的去实践所有的。当爱邻舍是不是选择性的，是无论任何人立约团体当中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弟兄姐妹，同时呢仇敌也包括在内，然后是生活的全面全新的包罗丰富的去实践。但是第二个重要的真理原则，这一些律例显明神他关心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不重要的细节。譬如说房顶上要建筑栏杆，这是很微小的事情，这个你遇见鸟巢你可以取除，你要放牧，神关心看来好像是不重要的细节，但是这个正表达了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一个范围是不在神的旨意很密切并且很详细的查看之下。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范围都是在神的旨意密切的详细的查看之下，神的旨意是弥漫在我们人类存在的每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大事神才管，小事神不管，神什么事情神都查看，密切的查看，而且是细查 scrutiny， 神什么事情他是宇宙的神。所以呢特别是我们道德生活的领域，神在我们人类存在的每一个领域，神的旨意是弥漫在我们存在的每一个领域。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存一个心态，都是为主做的。这就是我自己常常勉励我自己的一个原则，我做事情绝对不偷懒， 我一定是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去做。我洗东西，你们如果有人的爱心做了食物给我，如果这个装的东西是塑胶的，我一定通常至少两次以上看这个东西油不油，如果比较油，我可能会洗三四次，我就说我用洗洁精洗完一次把它冲了，我再洗一次，再冲，再洗一次，我一定把它洗干净。所以呢，如果我还给你的时候你打开，你不会闻到还有原来的那个油味或者食物的什么味道。我不会偷懒的，我常常跟牧师说，他就是他实在是很懒惰，那也是我服侍的太好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可是我跟他说，好，家里面事情你懒惰，别的东西不可以，但是问题是你有一样东西懒惰，你别的东西就会影响你也同样的懒惰。你没有一件事情懒惰，属灵的事情你就绝对不会懒惰。所以呢，但是为什么我可以不懒惰，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我的主做，为我的主做，我要给他最好的，我不懒惰。所以你们弟兄姊妹，你们很多时候你们的一些事情，我关心你们，我真的是很尽心的关心你们，我会在我的生活的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到你们的需要，我会就好像是我自己的事情，当然也是这样，有时候会受很深的伤害，因为有时候会被好像说反过来反咬一口或者是什么、okay、但是我想其实我自己怎么被对待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真的是要去遵循神的话，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和爱人。所以不要想有大有小，所以耶稣说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小事上不易，大事上也会不易。一定不要忽略我们存在的每一个领域，神的旨意都弥漫在其中，我们都应当为主的缘故我们尽心的爱神和爱人。第三点，神眷顾他的创造中最微不足道的，所以不仅要求他的百姓要爱邻舍，要照顾邻舍所拥有的东西，也要照顾一切神的受造物。而照顾神的受造物当中，我们要维持神创造的时候所定的这个区分。当神创造万物，他创造万物各从其类，所以我在跟我们的 Youth Group 在讲到说，为什么不是进化论？圣经上很清楚说，神创造东西各从其类，神已经在创造的时候就是各从其类。所以企图，任何企图想要混杂神创造的区分是违反神的旨意。所以再说一次，同性恋的行为是神所憎恶的。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被世界所影响，说同性恋的人头脑的构造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有这种行为。我想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我也就不多说，但是我强调一件事情，神的话是这个神的启示是叫做一致性。所以呢，神的创造造男造女，并且在所造的万有当中都是各从其类，所以我们不可混杂神创造所立下的这些区分。同时第四方面，我们属神的人，今天就是教会，教会在日常生活，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不跟这个世界掺杂，也就是说必须跟这个世界有别， 不是别人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师母，某某人也这样做。那这个某某人有时候也是教会里的人，但是这个教会里的人所做的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按照世界的，世人都这么做，所以他们也这样做。那么现在这另外一位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人做，其实我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但是他立刻说，哦，某某人也是这样做。我们一定要避免，不是别人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不是世人这样做基督徒就这样做，甚至不是别的基督徒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我们是要按神的旨意，按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标准来生活。好，也因此，所以神的恩典给以色列人一个礼物，叫他们在外衣边四角做穗子，日日夜夜提醒他们要遵守神的话，要持守他们和神之间对神的忠诚。所以我想我们真的很希望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诗人诗篇第一篇，诗人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因此他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可以按时候结果子。诗篇119篇的诗人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盼望我们真的都能够对神的话有这样的一种爱慕和渴望去遵行的心，我们借着对神的顺服来维系我们对神的忠诚，也来向别人做见证，见证我们是真正属神的百姓。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次读你的话，我的心都很激动，因为我实在看到神你是何等良善的一位神，你的标准是真的是与这样一个败坏弯曲悖谬的世界是迥然有别的。今天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蒙了你的救赎，得成为你的百姓，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存着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来遵行神的命令和吩咐，而且不但爱神，也能够爱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爱我们的仇敌和许多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我们从对神的爱，我们就延伸到我们也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种不是一种自私的爱，而是人类天然的会照顾自己，每一个人都会照顾自己，因此我们爱别人也要像我们这样子照顾自己一样的来爱他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爱神，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去爱别人。求主真是让我们在生活的全面，我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并且是包罗丰富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和爱我们的神，真的是活出一个生活，显明我们是与世人有别，来为神做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